我们之前思考了几个关于克西玛尼园祷告相关的神学课题，以及主耶稣当晚所承担的罪和其后果。现在让我们重温较早几篇信息，以便回到当晚的情景。耶稣与他的门徒在用最后的晚餐时，犹大悄悄离去，与祭司长串谋出卖耶稣。耶稣带着11个门徒到克西马尼园，一个他常来与天父会面的地方，这是一个犹大熟悉的地方。犹大很熟悉这个地方，他最终带领一群持着武器的人到那里捉拿耶稣。耶稣和门徒途中唱着诗歌，来到一个地方。耶稣留下了8个门徒，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继续往前走。他又将他们留下，叫他们要警醒祷告。耶稣告诉他们，他极其忧伤，有如磨石压榨果实制取橄榄油一样，世人的罪和包袱、谴责、刑罚沉重地压在耶稣身上，使他极其忧伤。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逐渐地减少与他同行的人，直到最后一刻，他由11个门徒开始，到最后剩下自己一个人。他最终将他们全部留下，独自一人到一个地方祷告。这是他生命里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刻正是他需要援助的时刻，但是没有任何人为的援助可言。他是他们的救世主，那晚他独自一人彻夜祷告。我在此找到2个重要的功课。第一，祷告不仅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对他人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在需要时候祷告，尤其在主的事工上祷告。耶稣要他的门徒与他一同祷告。为他人代求是一项我们大家都必须参与的重要事工。你不一定非是当牧师或者什么领导或者教会的领袖，但在我们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下祷告，我们都要为他人代求。为他人代求是一项我们大家都必须参与的重要事工。耶稣要彼得、雅各和约翰与他一同警醒，与他一同祷告，所以我们也需要请求别人为我们祷告。像我常常请求你们为我祷告一样。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在属灵上挣扎，我如何的带领和牧养你们呢？所以为牧者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们可以为我祷告，也彼此代求，特别是那些在为主服事的人祈求。主显然迫切地要求这3个人警醒祷告，但他们太软弱了，无法同他警醒祷告。这3个人是耶稣门徒中的精英， 即使他们有好的意图并且积极的回应，但他们终究无法与他一同警醒祷告到底。这教导我们，在某些时刻我们将是孤立的，只有神与我们同在，只有神与我们同在。即便平时有谁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有谁常与为我们祷告，但有某些时刻只有我们与神同在。根据希伯来书5:7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所以我们不应该为我们将会有孤独的时候而感到惊奇。我们不要为有孤独的时候感到惊奇，那时候我们哀哭流泪祷告，连主耶稣都有这样的时刻。在科西玛尼园，耶稣流泪祷告，甚至要天使来为他加添力量。或许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或许有那样的时刻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即便他们能够理解我们，他们无法与我们同在为我们祈求。神知道我们经历这样一个时刻，当耶稣向父神哀哭流泪祷告，父神都听到了。我们思考主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必须先思考第一个事项，要是我们没有思考创世纪的前3章，就无法轻易的细想耶稣的生命、死亡和事工。这是因为亚当的堕落与耶稣的痛楚有明显的关系。在没有了解亚当情况下，试图理解耶稣是不容易的。圣经将耶稣描绘成第二个亚当。在哥林多前书15:45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第一个亚当记录在创世纪前3章，圣经上说第一个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但末后的亚当是赐人生命的灵。另外的译本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使人活的灵。亚当与耶稣是不同的，亚当是第一个活人，而耶稣是最后的亚当。希伯来文亚当也是人的意思。所以在翻译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圣经的翻译圣经原文，从圣经希伯来原文翻译的时候，翻译者是将希伯来文亚当翻译成人，还是翻译成亚当， 这也是根据整体的也是根据整体经文的意思。圣经创世纪二章十九节里头一次找到亚当这个词，然而其他版本圣经这节经文里，英语的钦定本圣经创世纪二章十九节里头一次找到亚当这个词，然而其他版本这节经文却将其译为人。显然亚当与耶稣既是不同，亚当被称为第一个活人，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亚当与耶稣既是不同，亚当被称为第一个活人，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圣经是基于什么理由这么做呢？答案能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里找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这节经文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第一个活人亚当是全人类的元首，所以身为元首的亚当犯罪，他的后裔也随着都犯了罪，他带世人陷入堕落和罪，使世人承受罪的工价，罪的工价乃是死。在这一方面，亚当是我们的元首，是人类的元首，而耶稣是世人的另一个元首。耶稣是活人的，不是死人的元首。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因为他将生命赐给我们。在这一方面，耶稣是神子民的元首，他降世为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做成的事，必须由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和十字架上解决。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七节是一段很出名的经节，这一段教导我们耶稣的事工。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慢慢的来一起读这段经文。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因亚当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可以称之为原罪。接下来第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将来之人的预象。
transgressions of the law, people were punished. Then our question is, then, if the law was given about 1500 BC, what happened to those people who sinned against God between the time of Aaron and the time of the law coming? Well, here, Paul is giving us an answer.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law, Mosaic law, given to the people before the time of Moses,
既然在没有律法，罪也不能算罪。那从亚当到摩西律法之前这一段是怎样的呢？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将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都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第十七节中间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义是神的恩赐。亚当将死亡和罪临带到世人，耶稣降世却要毁灭罪与死亡的势力。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稣是第二个亚当，来拯救罪人脱离永恒的刑罚，因此他在科西玛尼园里受苦。今天的第二大点，借着耶稣我们得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为了能够好好的理解这经文，我们首先要思考神人与神的隔绝。属肉体的人就是与神隔绝的人，神与属肉体人之间有一个是有一个鸿沟将他们隔绝。我们能够从理解罪的根源来理解这样的隔绝。所有罪的根源来自人渴望，所有罪的根源来自于人渴望自主和脱离依赖神的欲望。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诫命，渴望像神那样，因此他们犯罪与神隔绝。 亚当和夏娃因神的命令而受约束，竟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因而堕落。人往往不喜爱依赖他人或受外来因素的约束，渴望自己做主，因此人犯了罪，他做自己的主，这是十分不幸的，因为他也要担当自己的谴责和灾祸。这是十分不幸的。创世纪三章五到六节，你们大概非常熟悉这句经文，这段经文。创世纪三章五到六节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撒旦对他们的试探。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第五节是撒旦对他们的试探和诱惑。第六节是夏娃看那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我想，追求智慧或爱好美食不是错的。但是他们想要像神一样。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人向神宣告独立，人反叛神的权柄，我们是相对的被造，需要依靠神的存在。然而人向神宣告独立，反叛他的权柄。罪是人与神隔绝，罪的责任必须反复的强调。我们知道我们向神犯罪了，因犯罪我们与神隔绝，不得见他。我们该如何解决罪的问题呢？别的宗教提倡要做好事，要做善事，要靠行为。然而基督信仰不是这样的，因为罪不仅是行为，不仅是外在，更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生来就带着罪，外面 外表上可以是很近前很好的，然而罪可能在同时在心中酝酿。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几乎成了我们的一部分。除非人是一部机器，不然就会有犯罪的可能。因此我们发现每个人犯罪是个人要负责的严肃事实，无论环境或基因的因素都不能抹掉对与错的区别，或个人所要担负的责任。自从亚当犯罪堕落后，世上便道德败坏，人性退化衰退的倾向确实证明了这一点。罪是堕落人性的一部分，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人的本能。人就是会犯罪，这是你我的本能。我们甚至在最灿烂的笑容背后有败坏，有腐败，有假冒为善。这真的是很可怕。我们要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怕。我们在对别人微笑的时候，心里带着败坏。犯罪后感到自责，当亚当和夏娃的眼睛明亮起来，他们意识到犯罪的羞愧。惧怕是他们自责的后果。往日的天真和与神的关系成为了过去，他们在神面前是有罪的。良知带着神圣的形象和样式在运作，他们的罪使他们知道他们犯了错。圣经提到他们赤身露体和用叶子遮体，显示强烈的羞耻感。他们立即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意识到他们赤身肉体是他们的罪和罪后果的标志，然而真正的后果并不是赤身肉体，这是他们对自己的罪有意识的标志。 要是罪的后果单单是他们意识到他们赤身肉体，那么耶和华可以判处他们永远赤身肉体。然而耶和华的审判是截然不同的。在创世纪3章14到15节，那试探他们的遭到谴责。夏娃在创世纪3章16节遭到审判，受痛楚和管辖，亚当也被判终身劳苦以及死亡。然而这并非就此了结，人被宣判与神隔绝，亚当和夏娃不能再留在伊甸园与神相交，罪和乐园是不相容的，所以耶和华将他们赶逐出去。并派天使驻守在伊甸园东边，亚当和夏娃是无法回到往日的生活，乐园已经失去了，没有任何人的努力能够挽回。隔绝总是罪的结果。犯罪后仅留下的是破损。他们选择不顺服神，极其糟糕的后果是对合一的彻底破坏。与其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他们躲开了他。恐惧取代了他们之间喜乐的关系。他们容许事物影响他们与光的关系。现在他们站在黑暗中，罪粉碎了他们与神在园里的融洽关系。与其与神合一，他们之间有分歧，有并躲开了他。与其与照他们的主坦然相对，他们之间只有责备和借口。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合一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分离、指责和不和睦。在最近到世界之前，没有不是这样的情况。然而亚当的不顺服使罪入了世界，死亡和分离取代了生命和与神的合一。耶稣降世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因为只有耶稣有能力这么做，他使我们与神和好，这也是他在科西玛尼园所做的。他替我们祈求。科西玛尼园祷告记录在所有3卷的弗类福音里。弗类福音指的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他们的记录，他们所记录的事和记录方式都非常的相似，因此都被称为弗类福音。科西玛尼园揭露了耶稣的生活，他揭露一段令人难以理解在人神内心的煎熬。曾有人对这个经对科西玛尼园这段经文做出了许多解经家的典型忠告。他说没有人能够明白救主在科西玛尼园所经历的是何等的深切。 首先，主耶稣为十字架预备自己。要是我们讲述他上十字架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开始的：耶稣在伯大尼患过麻风病的西门家里为他的死受膏，紧接着是犹大去见祭司长安排捉拿耶稣的事，之后记载了最后的晚餐。在这个整个事件里，耶稣清楚地知道他即将受死，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宣布这是他受难之前的最后晚餐，他预言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并认出了这人为犹大。他解释了他即将在当晚受害的预言，这晚餐的也预表了他的死。诗歌和祷告总结了逾越节的筵席。过后，耶稣与他的门徒通过北边的城门，越过吉伦谷，转右到所谓榨油之处的科西马尼歇息和祷告。另一个曾有人这么形容科西马尼园为另一个伊甸园，是从天降世的主第二个亚当承受了第一个亚当的刑罚，因顺服得到永生的地方。耶稣激励门徒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便带着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往园里深处祷告。耶稣经历了内心深处的煎熬，他在往前祷告的途中，在三个门徒面前有了改变。他以逐渐增强的方式，用强烈的字眼表达他的情感。在马太福音第26章和马可福音第14章，我们看到以下的字眼：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惊恐起来，和甚是忧愁等等。他的忧伤远远的超过我们能够理解和领悟的，因为他是没有罪，他是完美的，但他要承担堕落世人的罪。这是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当一个无罪的，他作为一个无罪的要承担世人的罪时，他的感受，他所承担的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罪的后果是死，然而耶稣从来没有经历过死，因为他是无罪的。希腊原文翻译成惊恐起来的希腊原文指的是忧愁哀伤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词。马可为我们描述一幅更生动的画面，他描述了耶稣心潮澎湃，一幅极其震惊、恐惧和畏惧的画面。Cranfield 将这希腊原文解释为一个人在极为惊人前景的笼罩下浑身颤抖。这些解经家将耶稣所经历的为一件非常惊恐的事，因为这是耶稣一个作为无罪的不应该经历的。 Rawlinson 则说，惊恐起来是一个强烈的表达，意味着在超自然不明朗的前景下感到浑身颤惊和恐惧。还有人这样解释，他说马可用一个词，一个原来意思是指发生很急促 和令人震惊恐怖的事件来形容耶稣的感受。马可很显然刻意地将这震撼耶稣，使他感到焦虑不安，使他感到毛骨悚然的起因为一个外来的因素，而不是他内心的挣扎。马太福音26:37和马可福音14:33被译为极其难过的希腊原文代表巨大的悲痛。有解经家将这词译为悲伤，并解释这是用在一个无助、迷失和即将到来事件的威胁而感到焦虑、痛苦的感觉。这是惊恐。这是在受惊恐后很自然紧随的痛苦。正是这突如其来的悲伤给我们提供了在克西马尼园谜团的提示，一个出乎耶稣意料强迫他面对的事。无论是什么，这实在是令人无法完全理解的，一个无辜无罪的人居然要承担罪的刑罚。耶稣本不应该尝死味的人，却为世人的罪尝了死味。耶稣的惊恐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经历强烈的情感提供了克西马尼园谜团提供了在克西马尼园里发生的事情。一个出乎意料强迫他面对的，一个无辜无罪的人要承担罪的刑罚。根据马可福音14:37，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每一次可能长达一个小时。所以经文是概述了祷告，叙述了耶稣向天父祈求的所祈求的要点。耶稣找到了他寻求的地方，跪下祷告。这是他祷告的姿势。他几乎将自己的脸藏在自己的膝盖中。耶稣跪下祷告，很快他的灵被逼迫，使他难以承受。他像一条虫一样躺卧，正如圣经弥赛亚经文22:6里说的：“但我是人，我是虫，不是人。”Trail 说，耶稣的哭泣充满了沉静的夜晚，他用他的泪水滋润冰冷的世界。这比黑门山的露珠，或在创世以来任何滴落在神造的世界里的水更为珍贵，仅次于他的宝血。耶稣在第38节里用强烈的字眼，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这是对于他煎熬的提示吗？这是否与罪以及死亡接触的产生的恐惧呢？曾有解经家说，永生神所造的人的本性因为灵性的死亡而消退，然而对堕落的人而言，死亡不是一个全然从生到死的经历，因为人的灵魂里本来就带着死亡的味道。但基督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却死了。从来没有经历死亡的人，灵魂里没有带着死亡味道的人，却尝了死味，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每一个人。他将那杯喝了进去，剩下苦涩的渣子。是的，这与他的煎熬有莫大的关系。这圣者第一次与不圣洁接触，他在园里挣扎，似乎真正的挣扎，似乎耶稣真正的挣扎是在克西马尼园。就如解经家曾经说过，耶稣在园里的付出比在十字架上的付出更高。根据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耶稣以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近前蒙了应允。这里的近前指的是他，这里的虔诚指的是他敬畏，以敬畏天父的心祷告。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的煎熬来自罪的刑罚，犯律法的咒诅，这咒诅包括了与天父分离，这对圣子而言是极度的痛苦。在马可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七节被译为极其难过的希腊原文，有离开了家的意思。从这意识发展成极其难过，分离通常会导致心理焦虑不安。要是分离是三十七节说他极其难过的原因，那么这意思贴切的形容了经文的背景。这分离的痛楚将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的呐喊中体现出来。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毫无疑问的，这句话代表了属灵的死带来的恐惧。这煎熬在很大程度上预表我们最犯罪的代价。耶稣照天父的旨意祈求，人猜测圣子的意识与是否与天父的旨意不同。因为他在第三十九节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要是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七节，那意思将会更清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七节说，天父，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从一开始就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像我们作为人会做的一样，去寻求天父的旨意。我将如何总结这一篇信息呢？我不知道该如何总结这篇信息。 然而通过明白这段经节和前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总结，即便主渴望他的朋友陪伴和支持，他不能依靠他们。虽然他们近在咫尺，但他们都睡着了。有那样的时刻，我们要独自担当，独自来到神面前。当他匍匐在地祷告时，门徒们都睡着了。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并感到极其难过。他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子民。圣经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人面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当认自己的罪，来到他的面前。在我们每周来参加主日敬拜前，我们当审查自己，洁净我们的心，这样我们将有更好的团契。不要忽视神对我们生命的，不要忽视罪对我们生命的破坏。我们若没有将罪的重担都卸给耶稣，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彼得前书2:21，让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2: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宗行。我想这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做。我们若是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们的门招，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门招，原是为此，因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基督为我们受过苦，他为神的子民受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我们蒙召是为了跟随他的脚踪。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为基督受过我们为基督，为神的子民受过怎样的苦。信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是极好的，但是许多的信徒 用这信仰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谋取私利，而不是为了基督的利益，为了神子民的利益。但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蒙召是为了跟随基督的教宗。我们如何跟随基督的教宗？我们为基督、为神的子民受过苦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思想这件事。让我们一起祷告。
Why did he have to suffer and how he suffered, and help us to follow his example.